好，这样的不行，一定要有前面秦修坚固的基础，也就是说秦修戒定慧七月探针师要有这样的基础。第三句呢，因为今天下部成就无我，得无我矣，心无骄慢，得无骄慢呢，天下立不稳。为什么能够断除众高我慢的烦恼？就是因为你能够成就无我行了，有我就高，就傲慢了。所以说傲慢是与第七识与生俱来的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大家都懂得修行纲领啊，是在转识成智，要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，这是修行关键的所在。你要不能转识成智，怎么样一个修法都是修的人间有漏不报，不能成佛，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啊。那么你要想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菩提，一定要转世成佛。我们口口声声要了生死，要出三界，要成佛道，你不转世成智怎么行？那么要想转世成智，先修无我。怎么是修无我？先谦下，连个谦虚，连个这个卑下都不肯，你还能做到无我吗？做不到吧。这个道理我们要细细去想，想通了你才晓得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确，而没有错误。再看几项，说人所弃的悉收取，完然成立，远离烦恼，心无业务，业务贪著，但取自身一遇寒暑，修行道业与无所住。那么这个三句说明了对这个一业绝不执着，一的功用不过是御寒而已，解体而已，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够了，不必要强求。这是我们要记住。那么大乘菩萨法里面，为什么这个一要讲求法力，跟小乘人完全相违背？海星穿黄色，袈裟用红色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注意啊，越不是贪着，如果是贪着之心，那错了，那不但没有功德，反而带来的烦恼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是为了戒 大德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这个讲台上讲经，一下就瞧不起啊。你看这个穷和尚，他能讲个什么？大家看看，掉头而去了，不来听了。如果这个法师坐在讲台上不光宝气，他才就心领了。哎呀，这个法师很了不起啊，很伟大。你叫他走，他也不走。换一句话讲，这些东西啊，是戒引众生的工具，绝不是执着，绝不是贪爱。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。那么一切呢，都是为了自利与利他。刚才讲过，菩萨是以利他为先，所以只要众生欢喜的，他都考虑第一优先，为众生。说于此那一不见过时的，不念出地，但见那一所有功德利贪欲者，乃佛此意。佛此意者，心无烦恼，是主圣种顺菩萨行，诸佛如来之所赞叹。一次应念，不自贡高，不贡高故，不嫌他人。力高贤故，境界圆满，戒圆满故，看人清净。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诸天人王及刹帝利婆罗门等，诚意具罗一切见闻，无不欢喜，恭敬礼拜，咸恭赞叹。这个赞美称扬其德而作誓言，我等有福，感如世人据此过度，同烦恨者咸得欢喜。善男子，是为菩萨具足十法圆满成就那一功德。后面呢，都解释清楚，是句的解释的相当的详细。那么修行人千万不可以自欺欺人。读了这个经文里面，哦，大乘菩萨可以穿最好这样的衣服，我是大乘菩萨，我是度众生的，你们应当以最好的衣服来供养我。你要起这个心动，这个念就错了。菩萨度化众生，绝不起心动念。注意要记住，到那个时候，你要需要，自然有龙天八部把这个宝也送给你，不要你去求啊。你去求，你那个心就不是清净心。所以讲是感应道交，自己的心没有清净，德行没有成就，人家送给我，我也不敢接受，我也不敢用，怎么可以去求呢？那么到你化缘成熟了，确实需要这些工具，不求自然有人送给你。送给你想想，现在是不是时候？如果真是需要的时候，没有过失；不是真是需要的时候，送给你了，还是过失。我记得我学人的时候，刚刚到台北来讲经，就有人送我一件呢，祖衣，大红的袈裟，从香港带。 他到香港给他占一点宜，他我说我这里正好，我就供养他了。别人来问我，他说爸，人家供养这个也很难得啊，这么多钱不容易呀、啊。人家供养你，你为什么供养老婆呢？现在不敢要啊，没有得啊。到了将来有的时候，人家会再供养我啊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，所以纵然有人供养。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德，有没有这个福分，千万不要执着。这懂得纳履精神，再看底下第二个，这佛慈善男子。菩萨有十种法，具足圆满成就三一。三一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一、七一、五一。这个大一呢，是从九条到二十五条，在出家人来说呢，就是大一。七一是七条一，这是常服，通常衣服，这个剑客诵经都这个披这个七条。五一是工作服，做五一。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三一呢，可以说都不是原来的用途了，都变成礼服了。那么五一用途就很少了，也可以说只是一种纪念的意思。七一一般佛寺上用的多，大一呢只会在这个大典里面才用，不是大典，要不是住持住法的和尚就很少用了。那么三一，印度是个热带地方，一个人具备三一他就足够用，不比再多添衣服，多添衣服是增加负担，增加累赘。三一不单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缺乏，就是连晚上睡觉的大衣可以当做被盖，也不缺乏。注意现在看到佛门里拜佛用的具用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晚上睡觉的被单垫被垫在地下，叫卧具。那么出家人的行头啊，三衣一个具啊，穿的睡的都在啊。所以从前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时，是过的这个生活。那么这是这个修佛陀恨的必须要预备的，不能缺少，多了就是过失。这个在大乘法里面当然也是着重在义理上，着重在精神上，不着重在这些思想。我们看看他这个里面讲的是十种什么意思。佛慈善男子，菩萨有十种法，具足圆满成就三一，何等为实？一者成就知足，三一时这是知足，多了多就是长贪心了，这是修行人最忌讳的，修行人不能够少欲知足，道业不会成就。你要想道业成就，一定要少欲，一定要知足，知足常乐。 不见得。世间人里面讲究清高，凡是清高之事，戒食少欲，戒食知足之人，他粗茶淡饭能吃饱了，他就满足了。他的生活悠闲自在，他不求了。那么我们修道人更一件大事，所以同修当中真正想学呢，我们必须常常记住，要认真地把它做到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别人争我们退让，忍让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了。这是世间浅见的人他不知道的，真是烦恼，真是故事。忍让之德，经论里面你看看有多少赞叹，我们为什么不肯修？这四德离诸集聚，从前莫难问师父吉凶经里面我们读到，集财伤道，绝不能集，没有人供养，明天莫死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太好了，这个世界这样苦，他舍不得离开了。为什么要打算说我明天要预备什么吃的穿的用品，何必呢？不要想着明天，我们印光祖师教学人要天天把死字写在院上，我就要死了，你想到你就要死了，一切就放下了，心才能端，才能够移呀，才能够相应，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如果有明天打算，明年打算，换句话说，你根本没有了生死的心，你道业怎么会成就？你怎么肯忍啊？少欲知足，那是做不到的。依然是多求，多积蓄。无德愿力丧失，怎么说愿力丧失？你有积蓄才有丧失的，你没有积蓄哪有丧失？丧失得失之心，没有德当然就没有失。没有得失都自在啊，六斋勉励身苦啊，七斋勉励心苦啊。拿这个衣服来说，衣服多了你行动就不方便，你携带那么多行李苦啊，身苦啊，积蓄太多心理负担太重，心身心皆苦啊。这八者勉励于脑，九者勉励于舌，十者向漏尽道，向方向，向着漏尽的大道精进啊，这个不容易啊，漏尽不漏下。那么这是把这个设法列出来了，下面跟前面这个句法章法是一个格式，再加以解释。 想想，我们现在比起古时候的这些大人物，可以说富足的太多太多了。现在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优秀人啊，为什么呢？积蓄太多了，贪心太重了，嗜好太多了，怎么能成就道义？如果说能成就道义，无有是处，那真的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，没有这回事。语法完全不相应，在习作矣，远离多求，知足他就不求了，力多求故，无助积蓄，积聚力积聚故，不复丧失啊，没有这个得失之观。无三十故，生得无苦啊，生无苦故，心也无忧啊，心无忧故，远离于恼，恼是烦恼，恼不生故啊，缘于取舍啊，没有取舍啊，缘取舍故，这才能够向漏尽道。善男子受于菩萨具足十法，圆满成就三义功德。那么这个地方已经开始，可以说句句就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不把它记在心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确确实实就连往生极乐世界都靠不住。为什么呢？患得患失的心太多了，太重了。诸位诸位啊，万万不可以说，我现在要是自己没有房子，没有财富，我生活成问题了。你有此一念，大大的差了啊！为什么呢？护法神就远离了，不在乎去。换过一批来的是卧鬼城门，来照顾你是妖魔鬼怪的照顾，来护持你，准把你拖到阿鼻地狱。这个绝对不假的，心要向着道，境界上随缘，绝无攀缘，攀缘你起心动念，我想怎么样，我也愿意做怎么样，这个心就罢了，随缘，一切随顺。环境心里面像金刚经讲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个都自在，有的吃就吃，有的穿就穿，有能遮蔽风雨的就可以，不要去赢求，可以啊，从前祖师建大道场，度一切众生。我们今天建什么道场？何况建道场，诸位晓得，那一个地方的众生有福啊，因缘成熟啊，因缘不成熟，佛菩萨他也如如不动啊。今天 师问，诸佛菩萨为什么不在柴可寺建一个大讲堂弘法利生？换一换，我们先前人没有福报啊，真有福报佛菩萨就有介绍的，没有福报勉强建成，勉强建成之后政党斗争坚固，这种例子太多了。我那个时候过去出家没多久，有一个寺院请我去讲经，大概讲了十几天我就离开了。为什么离开了？里面呢这个主政争这个当家僧，天天吵架打架，庙盖起来了，那个时候我花了多少多少钱，他说我花的钱比你多，当家僧是我的，那个人不服气，我花的也不少，华严的时候都是菩萨化身，庙建好了就要登住持正当家来登位置，那个道场什么道场？名副其实的斗争坚固的道场啊，不是杜仲生。这是我亲眼看过，你出去打架了，那他经常怎么讲话？不能讲嘛，只好走路。经只讲了三分之一，我就是走路。旁边那个法师，你赶快走，你不走的时候，我要打到你头上来。只好走路。所以我一想，佛菩萨现在不到我们这个街坊里，有道理呀，有智慧呀。大家修福，有福的人多了，祝福菩萨就来感应道交。这个底下一段呢也是讲的一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十二佛陀恒，这个十二佛陀啊，可以说多半是从衣食上来对应的，因为修道人可以说除了衣食之外可以无所求，衣食能够维系这个最低的需求也就够了，清凉把这个十二段归纳为三大纲领：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房舍，这是出家人，所以是自身之具，滋养生命之具，不能缺少。但是绝不可有贪心，这三种啊，最容易引起贪心。因此在特别里面提高警觉，要戒除。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，一段经文不长，这佛子善男子，菩萨有十种法圆满，二者成就不随染意。这个染呢是染污，就是贪心。有了一件衣服了，嫌这个衣服不好，再去做一件。看到别人穿的衣服比我这个料子好，颜色比较好，我也得想办法做一件，别得到染意。这个染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清凉柱子里的油，诸位可以看看，这个不随意贪染的意思。这何德为实？一斋不随贪欲所行。这六根接触六尘，动了贪心了，就是随着染意了。 年届是二文生，乃是一连发，一有贪心就偷，不但在世法里头不起贪心，佛法里头也不起贪心，心才清净。为什么说佛法里面也不起贪心？《金刚经》给我们说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了。又告诉我们，佛说法有法律的界限。古德教导我们，过河就不用船了，佛法是船呐。过了河要把它丢掉啊，不能再贪骑、贪求啊。过了湖，他把船背着走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佛法都不贪，何况于世法？不随贪就是行。二者不随嗔恚所行，贪不到就生嗔恨心，烦恼起来。不嗔恨心呢，就要忍。念心马上就要想到修忍辱恨，那个念心正是我们忍辱的境界，要没有这个念心，忍辱恨到哪里修？要忍到底，要忍要让，人是讲无理的要求，无缘无故的侮辱都要忍，不忍不能成无上道。你要想忍辱修得圆满，当然你要明了大经的经义，金刚经里面说得很详细。要明理呀，忍辱才不会有障碍，才不会有毛病。三者不随于痴心，你看看这个前面这个三句，贪嗔痴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教给我们时时处处不可以随顺贪嗔痴，不随贪嗔痴，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。第一段里面给我们讲戒定慧，四者不随愤怒所行，五者不随恨逆所行，六者不随嫉妒所行，七者不随戒令所行，八者不随交办所行，九者不随称这个名称赞誉眷属所行，十者不随亲近供养财力所行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诗句前面三句讲根本烦恼，后面七句讲的随烦恼。读过白法名门，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很清楚，这就叫我们不随顺烦恼行啊。怎样才能够做得到？就是要念念觉悟，境界现前，心一动就晓得那是烦恼，我的心呢，被境界勾去，为境界所转了。你只这一折就好，一折就能回头啊，回头是难啊。不折必然随着烦恼去。末法之所以成为末法，所以称之为斗争坚固，就是二六十种破 谁犯过事，从来没有谁亲近法，没有谁菩萨法，这是我们不能成就的地方。诸位孩子们，我们讲堂曾经讲过无数次，不要管别人，你要管别人呢，你就去烦恼心，管自己啊，管自己才是修菩萨心啊，管别人肯定生烦恼心。某人如法，某人不如法，这就烦恼了，分别执着就起来了，贪嗔痴就起来了，随烦恼就跟着起来了，这不是佛法，这是不善于用佛法，拿到佛法帮助你到罪业。古德说，佛法可以救你，也可以害你。你要是懂得佛法道理，一教奉行，佛法救你。你要不懂得佛法，错用了佛法，佛法害了。为什么不懂佛法不造罪业，懂得佛法罪业造得更多？不懂佛法至少他不知道回放三宝，懂得佛法处处回放三宝，处处破佛破僧，岂不是佛法害了你？佛菩萨负不负责任？不负责任，你自作自受。佛菩萨没叫你这么做，你自己去解经，你能怪谁？这些道理你也需要懂。这善男子由此不随贪嗔行故，一句话把前面说的都懂了，前面说的容易懂，所以解释的就不必了，也常常讲，不随四魔之所去佛。这个四魔是五阴魔、烦恼魔、心魔、四魔，确实真做到这个失调了，不单心魔。对你无可奈何，生死魔也无可奈何了，欲诸毁如啊，心不切入，毁吧五如心底不动，设有尊重亦不共装，别人赞